世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虽然才30分钟，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一卷旧约完了之后又一卷新约，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希望啊，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看旧约圣经民数记第五章的内容。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查考了1到4节，今天我们会往下查考下去。在查考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头，在民数记第四章里头，让我们看到你要你的子民洁净，因为你是圣洁的。但愿我们的日常生活言行里头，我们都能够追求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来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都是软弱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行不出来，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知道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就能够在成圣上迈出大步。求神加力给我们，也特别的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求你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要我们所做的，让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说的是什么。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查考了民数记第五章1到4节，就是耶和华关于洁净营地的吩咐。凡是不洁净的，长大麻风，患漏症的，或者因为死尸啊，触摸了死尸不洁净的，都要到营外去。为什么？耶和华说，因为我是圣洁的。另外呢，这些大麻风的不洁净的病是预表罪，凡是罪都是要使人受亏损。神吩咐不洁净的人出到营外。如果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就会看到以色列民在爱城打了败仗，一个小小的爱城攻不下，而且还打败。为什么？就是因为以色列民当中呢，有人犯了罪。谁呢？就是亚干，他偷了当面之物。后来一直到亚干的罪被对付，被追讨，受了惩罚，以色列人才把爱城给攻下来。可见罪叫人跌倒，罪也叫人失败。那么第五节起呢，刚才我们说的是1到4节接近营地，第五节起就是关于这个赔还的条例，以及怀疑妻子啊遗恨的罪要献上的祭。那么开始的1到4节的经文是耶和华吩咐不洁净的啊， 都必须在营外。那么现在五到七节呢，就是赔偿过失了。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这里我们看到关于赔偿过失的条例，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就讲到税吏撒该。税吏撒该接受了主之后呢，他愿意怎么做呢？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节记载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你看，撒该要还他四倍，他亏欠了谁，他要四倍的补还。我们就看到撒该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摩西律法的要求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亏欠的人所要做出的赔偿是神定规的，所以悔改不光说我对不起你，口头上说一句对不起，如果人跟人的关系没有搞好，那么他跟人的关系既然不行的话，他跟神的关系也不可能甜蜜。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今天很多人以为流几滴眼泪就是后悔，其实呢，悔改不是说光流眼泪啊，你必须向你所伤害过的人要跟他和好，向他道歉，还要偿还，又要向神认罪。主耶稣曾经说过啊，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你可以翻翻这一段的经文。主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祭坛的礼物献给谁？是献给神的，对不对？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主的意思太清楚了，你要向神献祭，是吧？可是这个时候想起你对弟兄的亏欠，你亏欠了，于是人家埋怨你，想起这些怨言，想起你在弟兄姊妹那里的亏欠，你呢马上你别献了，你别献礼物了，你去跟弟兄姊妹道歉和好，有行动之后和好了，你再回头来献礼物。世界上的人以为简单呢，说掉掉眼泪行了吧，可是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说，那是世俗的忧愁啊，是吧？世俗的忧愁，这种后悔没有意义。今天很多人悔而不改，只流泪不离弃罪恶，不转回归向神，不赔还那些让他伤害过的人， 所以他们的基督徒生活不长进，原因就在这里。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已经看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就看十一节，跳过几节了，关于怀疑妻子不贞的一个试验。背着丈夫行了淫乱的妇女呢，要喝咒诅的水，如果这个水呀、使她腹胀啊，大腿消瘦，这个妇人呢，就是证明她被咒诅了，如果没有被玷污，是清洁的，她就免受这个灾，可以得自由。这样的一种试验在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如果这个妇女真的犯了罪，当然影响就更大。那为什么丈夫男的不需要受这个试验呢？不，圣经不会教导我们有两个标准，因为在这里指的是丈夫对妻子产生了疑心，所以对妻子有这样的试验啊，有这样的试验，就是你看第十八节啊，祭司手里，十八节的下半段，祭司手里拿着治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然后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咒语，并且这治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然后二十三节具体讲到啊，这个咒诅的话怎么样在苦水里啊，祭司要写着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又叫妇人喝着治咒诅的苦水，这水要进入它里面便苦了。这就是祭司从妇人手中取的那遗恨的素祭，然后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又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事的纪念，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因为丈夫怀疑妻子，所以妻子要受这个试验。但是丈夫的会不会犯罪呢？难道不会对妻子不忠？会呀、在利未记和申命记就提到，如果男的和女的在行淫的时候一起被捉拿，他们都要被石头打死。所以说圣经并没有双重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凡是行淫的都是得罪了神。这里头男的并不是不受试验，那么在这一条里不受试验，是因为这里是指啊丈夫对妻子，同时呢也描绘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但是我们对基督，对新郎，我们深信他是爱我们到底的，我们不用怀疑。但是这个心腹能不能是个毫无玷污的忠贞的心腹呢？如果我们要迎接新郎的话，我们一定要持守住我们的见证，要毫无玷污，要忠贞。这就是教会等候主来所要持守的。好了，后面经文就提到妇人要在神面前献上这个遗恨的素祭，那难道神会遗恨吗？神说过，我是祭邪的神， 当然这个遗恨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遗恨，而是神因着他对人的爱而产生的一种记忆。就好像一个当妻子的说的，丈夫如果疑心重，那是因为他太爱妻子了，如果他不爱妻子，他也不会怀疑。神就是这样，因为爱我们，所以他特别的要求我们对他忠贞，要求我们爱他，他不愿意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世俗的拉扯上。这就是对行淫的妻子所做的试验的方法。如果经过这个试验之后，妻子是清白的，那他没有事。其实这个条例呢，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另外，这个试验的方法也叫我们看到神话语对于婚姻的忠贞有一个清楚的教导。今天我们经常看到有人把婚姻不当成一种严肃的事情，对待婚姻很马虎。为什么他们不尊重婚姻？不尊重婚姻就是不尊重婚姻的誓约。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很重视婚姻的誓约。今天世上很多问题是从家庭里头开始的，因为很多人不注重婚约，自己受伤，当然孩子就更受伤害，所以不注重婚约闹出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神注重婚约，哪一个国家婚姻问题多，哪一个国家破碎家庭多，哪一个国家离婚率高，神就不会祝福那个国家。好了，那么民数记第五章呢，我们就看到这里，下面我们就进入民数记第六章了。民数记第六章记载的是拿细尔人的条例以及祭司的祝福。拿细尔人的条例许愿做拿细尔人是人自愿的事情，任何以色列人不分性别，不论男女，都可以许愿当拿细尔人啊。拿细尔人就是专门服侍神的啊，分别为圣的，专门服侍神，在生活上愿意接受一些规范，整个的时间，整全人的整个人都奉献给神，叫拿细尔人啊。神不分性别，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许愿当拿细尔人，就接纳。这个愿呢，它的有效期啊，可以一生，也可以说啊，我这五年，我这十年，我愿意当拿细尔人。神没有规定说谁要当拿细尔人，当了拿细尔人要当多久，完全是让以色列人自己愿意啊。任何属神的人想要亲近神，都可以许这个愿。我们看一到三节，民数记第六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拿细尔是什么呢？拿细尔就是归主的意思。这个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然后经文说，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至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以色列人要向神许这个特别的愿， 就是拿细耳人要当拿细耳人的愿之后，三件事不可做啊，清酒浓酒不可以喝，就是说什么酒都不许喝了啊。这不是关系到喝酒对和不对的问题啊，我们要这个郑重的说啊，也仔细的听，希望你基督教的标准啊，不是对和错的标准，问题是说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啊？你做是为了讨基督的喜悦，你想成为拿细耳人，你想为主活吗？如果有人问你说基督徒能不能喝酒啊，在这里啊，我觉得不用辩论这个问题，也不需要辩论说喝酒是对和错，我们所要明白的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讨主喜悦，过讨主喜悦的生活。酒啊，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多数是象征属地的欢乐，它能够叫人心啊，肉身的心兴奋。当拿细耳人呢，主要意义是在主里头找到喜乐，主是喜乐的源头，所以他不要属地的肉体的喜乐。不过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他并没有这样做，没有在神那里，没有在神的话语里头，没有从跟基督交通里头找到喜乐，所以他们是从世俗，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里头去找喜乐平安，那就很可悲了。我参加过不少教会的宴会，我也发现很多基督徒喜欢这些宴会，他们很热心的参加这些宴会，但是对教会的聚会他们就提不起劲儿，这让我们很感到惋惜啊。虽然在宴会里头也能够听到一些虔诚的话，也有人在宴会里头做一些见证，用圣经说一些话语，但是他们从宴会里头得到的只不过是桌上掉下来的什么碎渣，可能当时也受到一点的激励，甚至呢会掉掉眼泪，好像变得属灵起来，但是回到家之后他又掉进那种自我松懈的生活里头，这种基督徒是很叫人难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喜乐是从哪来的呢？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什么事情叫你高兴？什么事情使你兴奋？什么事情使你雀跃？是什么事情？是属世的事情？是你那种自我满足？还是因为神的喜悦给了你，你有了从神而来的喜悦？你能够从圣经里头得到喜乐吗？你的祷告有没有激励过你，让你更亲近主？我希望你自己问问自己，让自己回答这些问题。有些基督徒认为把世界的事情带到教会里头来，才觉得自己真正喜乐，真正的属灵，这是不好的，也是不对的。那么拿细耳人第二件不可以做的事，那就是不可以剃头，就是第五节啊，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发揪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当拿细耳人不能剃头，不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四节说，你们的本性也不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男人长了长头发是羞辱，保罗说的对啊。所以拿细耳人不剃头，头发一长长，就是表示他愿意为基督的缘故忍受这个羞辱，他的长头发叫人知道他愿意像基督那样轻看自己的地位啊！我是虫，我愿意被人羞辱，被百姓藐视。那么第三个不许的就是拿细耳人 不可以摸死尸，就是六七两节啊，第三个所不许的。他在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以挨近死尸啊。第七节，他的父母或者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也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长大麻风的要出到营外，那些被死尸玷污的要出去，因为世界就是死亡的地方，死亡就是这个受罪咒诅的世界标志。所以神说罪的工价是死，死跟罪临到世界，要对付死亡，罪就得先被对付。所以拿西尔人不可以摸死尸，他要跟那个世界分别出来，他的生命是以主为主。主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主耶稣要在所爱的人身上，主要在他的心里居首位。所以当拿西尔人是出于自愿，没有神啊，没有一点是神勉强的，所以他以神为他生命的主，他不可以触摸死尸。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在主里得到喜乐？愿不愿为主忍受羞辱？愿不愿意以主为我们生命的主，把他放在首位？虽然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当拿西尔人，但是我们仍然要把自己献上，好叫我们更亲密的与主同行。这种心态是出于甘心情愿，否则的话那不叫奉献了。其实我们是两手空空来到神面前，把自己完全献上，所献上的包括我们对神的忠心、对神的敬拜、对神的爱和服侍，每天的服侍，每天的侍奉。求神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手脚不要落在试探当中。可能有时候因为某件事，为神的缘故，我们要征战或者争辩，我们就发现是我们自己在那做。所以神必须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今天很多基督徒说要奉献自己，但是碰到了会引起教会某一些不属神的人反对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好了，算了算了，怕排斥，没有勇气胆量站起来为神做见证。那这样的话呢，只会盲从附和。弟兄姊妹，如果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基督就必须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把它放在第一位，这样你就会从主那里得到喜乐，你就会从主那里得到满足的。好了，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剩下的那几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分享。如果你在听了节目之后，你在信仰上或者说对经文呢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或者在主里有什么交通呢，欢迎来信跟我讨论和询问。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里和赐福给您。